开始我先念一段从箴言前面第一章第一节上讲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啊，从第二节到第六节，因为第七节就讲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的训诲啊。所以我从第二到第六节我念一下给大家，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这句话讲，我们从英文看或者其他文字看的话，它都是用不定词做开头，那表示是指示，那就点明了我们怎么来读这个箴言。那箴言真正的目的在第六节就讲说，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所以这里就把我们点明说，这本书是要让我们真正了解什么是智慧，了解神的智慧这样。箴言第一章的第七节，刚刚我们读到第六节啊，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第九章也提到这个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这章这个题目呢，我想大纲哈，第一个就是敬畏和惧怕不一样，这个是所有解经书或者所有都会讲这件事情，什么叫敬畏，什么叫惧怕。我跟以聪有第一次也有聊过这个字，和合本的翻译，中文翻译对这个字翻译的特别好，叫敬畏。因为惧怕一般就是畏，没有敬，可是希伯来这个字里头，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哈，里面就包含的是敬畏。那这个词呢，在一个字来表示这个的是希伯来文比较一个特别的地方。第二个题目我们想要看多有点讨论的，就是敬畏神与智慧的因果关系。当然这谈到是逻辑的问题，可是我们知道有因才有果，你不能说拿果，因为要果所以去掉因，或者说不要因，不要完全照着因，可是想要得到果，会不会得到？有时候你会觉得得到，可是得到的是什么东西？这是我们要打个问号。敬畏神是获得智慧和知识的首要条件，那智慧的判断，明智的抉择。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一下，我们在世上利用我们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所获取的一大堆叫做知识，不管是你学问、经验，你所看到、想到、听到，在你脑里有回响的，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知识，因为不是你自己的脑筋的聪明，是你收集得来的。在圣经这里就讲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智慧是神来的，知识是我们获取，这两个都是神容许给我们，可是知识是要给我们干什么？做决定用。这个决定就完全靠神的智慧来做决定，大家阿们吗？因为我们真的做很多决定，如果没有神来的智慧，凭我们自己做的决定，或者跟神争吵说为什么我没有这个，为什么这个临到我，没有去寻求说神你在这上面的智慧什么，完完像一个认识神的人来遵从神的话，这个做出来的决定就会不见得是神所要量给我们。那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我们在很多平常日常的时候，只注重说结果，不注重怎么达到这个结果。那怎么达到这个结果的是，其实是神在乎。你可以走很多方法达到结果， 可是神在乎你是怎么到这个结果，而且神给你保证，你照着他做的话，会到。就像一个讲一个任何东西，都会我们买一个东西，都会给你一个使者用者的这个说明嘛，对不对？你怎么用这个创造这个人的计划，你是要怎么用？如果说我特别聪明，我就跳过这个，我就自己觉得说这个东西我可以怎么用，也许会得到结果，可是不是创造者给你设定结果。我们大家都有经验，你不照他做的话，你根本也许做不起来，完全失败，出来东西会奇奇怪怪啊。所以这一点就是为什么要敬畏神的原因。敬畏神是一种积极以爱为基础的态度，是自发，包含遵从、顺服和被他圣洁与伟大震撼的感恩，是智慧的开端。第九章第十节，好，刚刚我们念过，让人远离罪行。那惧怕这个事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叫 pakia， 那这个字呢有两个，有动词跟名词的用法啊。动词会有名词49次，动词25次。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字也用了很多，完全就讲到惧怕。前面刚刚讲到敬畏呢，是用了45次，敬畏神，就是这个叫E-E-R。 那惧怕讲说对惩罚、对审判恐慌，对邪恶的事被邪恶事辖制，是种被辖制的恐惧，与敬畏神的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属灵状态。敬畏神是健康的，而一般世界的惧怕是被辖制下的惧怕。我们可能自己不见得会感觉到，这个就是箴言书难读的地方，因为把你带到一个属灵的境界。所以我们现在就说试着看，我们大家来看，用我们自己的经历来感受这个啊。单单的对事情的惧怕跟对神的敬畏，这是两件事情，我们大家记在心里，因为在后面我们会用到。畏惧讲这个字哈，在约书亚书11章所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带他们进入了这个应许之地，让周围所有的人心都融化掉，那个是惧怕，怕到说根本都融化，这个字是形容的很好，因为根本就没了主张了。那第二个例子就是在历代志20章那边讲到约书亚王，南国的犹大国约书亚王跟这个亚哈王吧，北国的亚哈王，那结果就被打败。那打败的时候呢，那个三族，摩亚族跟亚门人跟另外一个什么族，三族一起来攻打他们，结果耶和华在他们之前就把这个三族互相之间他们打仗自己消灭了。那周围的人呢就非常尊重他，非常惧怕，这个惧怕是真正的怕，因为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神，可他们不知道畏。那尊敬在下面一个题目，约书亚4章24节，耶和华有能力使他们永远敬畏他。那在这里我要再强调一点事情啊，有一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几个这个敬畏神的例子，跟他在生命中的一些改变。这个我可能这样子，因为你们看得到吗？是不是请大家就是。自己自发的好吧，来练。第一个，智慧的根基，所以哪一位就照着他们练好吧。
箴言1-7，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王人藐视知识和训诲。要一个人读。
你可以，如果可以读的话，就读两节。
哦，箴言9-10，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这里在根基上讲是说智慧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就是敬畏耶和华啊。 第二段我把它分起来是敬畏神的实践，远离恶事，有三节，有哪一位可以帮忙？
箴言八章十三节，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箴言十六章六节，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箴言三章七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谢谢。第三段，敬畏神的益处，生命与保障。
箴言十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箴言十四章二十七节，敬畏以后会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脱离死亡的网罗。箴言十九章二十三节，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箴言二十二章四节，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与赏赐。
好，在这边我们稍微停一下，这里都是带着应许的话，对不对？你做了什么，神会给你什么，你会得到什么。所以神经上所有带着应许的话，我们一句话都不敢轻视，当然圣经上所有的话我们都不能轻，可带着应许的话是神要自己成就这件事情啊。比如说敬畏耶和华心中存谦卑，就得富足荣耀生命和为赏赐。这是神的话，所以人来解释的话，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说从知识有很多是跟人比较，就把这个富有做了一个定义，对吧？什么叫富有？耶和华说的富有是说里面你不缺，诗篇二十三篇讲说你里面不觉得有缺。可是因为有知识跟别人比较，自己的想象，别人教导的，我们已经堆砌了一个东西，我们自己的一个想法，什么叫做富有？所以你就不愿意来接受这句话，相对的，因为你不接受神的这个应许的话，同样的前面的东西你就打折扣。所以这点就是等一下我们在谈跟以后在生命上生，常常要想我们是不是把神摆在第一，是不是照着神的话来做。那这个中间就讲到智慧就是一个做决定。所罗门做了王，如果套这个公式的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罗门跟王说，我年幼，你把国赐给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去乱，虽然我父亲是被你这么赞赏的一个王，可是我年幼，我不能做。所以他跟神求这个能力，神给了他智慧。所以这个智慧的用法是什么？因为你为了遵从神，因为用智慧做出来的事情是荣耀神的，配合你的神给你的这个位置嘛，对不对？我不会做，可我跟神求这个能力，神给，为了你要得到这个能力，你要行出来，要荣耀他的名。那个所罗门求了这个以后，马上的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吧，就是两个女人都生了孩子住在一起，有一个女的把晚上睡觉就把一个孩子弄死了，所以他起来就说，另外一个女人生的孩子，这是我的，百口莫辩，进到所罗门前面。我那个时候在读这个的时候，第一次读哈，很久以前，就想着哇，这个题目怎么弄啊？这一定是大案子啊，对不对？一定要，现在科学都可能还可以做，就是 DNA 什么的。那个时候你怎么去弄？所罗门的智慧就是说，把它切两半，一人拿一半。谁会有这个智慧？这个是神的智慧。所以第一个例子就让我们说，人就伏在神面前说，神啊，只有你能。这个智慧真的不是人来的智慧，所以只是在点了一点，让我们知道哇，神的智慧是什么。那剩下来就是要我们自己去经历了。第四段，其他的食物的对比。
箴言十五章十六节，少有财宝， 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箴言28:14，常存敬畏的便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箴言31:30，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好，谢谢。再看，在圣经里的智慧是神所赐的啊，那让人活出公义的人生，这是始于对神的敬畏，是 fear， 并借由运用知识 knowledge， 这两个就在刚刚我们读的一章第七节跟9:10里面用到，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开端，一个说是智慧开端，一个说知识开端，所以现在就把这两件事情都连到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上面看，借由运用知识做出良善且合神心意的决定，这是与愚妄的世俗知识完全不同。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一下什么叫做愚妄的世俗哈。圣经有一个意义，正义是讨神喜悦的人生。那圣经上的智慧，雅各书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神就必赐给他。所以神在这个上面除了给了所罗门，这个应许是给我们所有人，我们在神面前就是常常跟神求智慧，这个智慧呢是求神给智慧，可是在碰到事情我们不能做决定的时候，还是到神面前，还是求智慧，所以神就带领我们走在他的路上。那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智慧不仅是拥有知识，更在于如何运用知识，只有愚昧人才会看清智慧和教导。好，来看下一个。世俗的智慧与世俗的智慧相对，世俗的智慧是什么？一般人觉得说什么是我们不愿意混淆跟这个聪明这两个字混在一起吗？讲世俗的智慧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看神，在神眼中是愚拙的，而真正的智慧是与神的眼从神的眼光看，跟永恒的旨意齐头并进。所以这里面就是人只讲聪明有能力，可是讲到智慧的话，一般是圣经上比较有特定的一个讲法。那这里讲说用人自我为中心的人间智慧，在神眼里面看是愚拙的。那什么叫以自己为中心的？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在希腊的原文中呢，这里智慧叫 Sophia， 而当它跟希伯来文这个 ear 啊这个敬畏这个字脱节的时候，就变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智慧。所以把刚刚那句话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把它拆开来看，如果是我们只要这个智慧可是没有敬畏的话，就变成世人的自我运作，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进一步来看这个因跟果的这个关系，从圣经上的例子来看，因为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在圣经里面都可以看到解答，怎么去找这些解答，看到这些，尤其是圣经的，我们觉得说很多历史书包中有很多故事在中间，可是故事是就是我们在那个当点的时候就会做同样的事情，那这个故事神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是合神心意的，那怎么做他的心路过程什么样是非常非常精彩。从圣经里面我们看故事是非常精彩，因为每一个故事里面都可以写一篇一个大的小说。圣经上的智慧，在雅各书1:5说，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个雅各书里面讲说要求神就赐。那下一章在那这里面讲了两个题，我把它特别弄出来。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在原文讲说 Christ is the power of God， wisdom of God， 那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智慧，现在连得起来了。所以神一直讲智慧，智慧好像因为在箴言里面，你们看到智慧他常常用一个代名词来说他就表示说他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是一个实体。那这里的在哥林多前书1章24节就更把它点明了，基督是神的能力，也是神的智慧，所以基督就是智慧，这个智慧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信神就是他就是智慧，我们相信他。可是智慧呢，是让我们得到以后可以来实现出来这个智慧，因为智慧代表一个选择。当亚当夏娃被引诱去拿那个果子的时候，一直都是在做选择，对不对？那魔鬼会一直给你理由，为什么你要选他，告诉你这边。所以智慧呢，也是最终的东西，人想要，所以人想要那个知道是非善恶的东西，很想要，可是魔鬼会一直告诉你怎么样挪开，就是要错掉那个神他自己，耶稣基督自己。对，所以亚当夏娃这个是被引诱，也是一个故事，让我们来看到说，如果不是单单的是敬畏神，那你在世上做的决定常常就会被带到一边去。那我也在想一件事情，也许有老师或可以提醒我，因为我一直在想说箴言里面讲的东西，如果一个完全不相信主的，你可以利用这个东西带他信主吗？我是觉得很难。因为讲到神的智慧，人一般都觉得智慧在我自己，要努力，对不对？也许我的聪明才智不够，那中国还有古话，对不对？你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你就比别人强。所以一直告诉人是自己可以做，做不到是你没努力，再试试看。所以我们有这个观念来弄的话，如果说不是因为我相信神的大能，神拯救我，从那个极重的罪的压力中把我提出来的话，我不可能会去完完全全相信，因为相信这个在中国人的感觉好像你放弃自己，你不努力了，对不对？找借口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定在说，这个是敬畏神，是认识神的人，他的对一些认识神，在这个箴言是写给犹太人，当初犹太信他们是被选民，所以他们并没有说他出生就在这个被拣选的中间，所以对他们来讲，那可是对我们这个新的选民来讲，新的神的子民来讲，是要认识他，然后才敬畏他。你们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哥林多前书1章30节。所以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神在这边用不同的经文来向我们强调，他就是智慧。神因为我们信他，神让他变成我们的智慧。所以敬畏，我这边再重新再强调，用三个角，敬畏神的人啊，并非只说这个敬畏，这并非指奴隶对暴君的恐惧，而是一种尊重、降服与敬虔的畏惧、敬畏。那当人敬畏神，就承认神是创造者，自己是被造，这种归位让人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获得观察世界的正确角度。这句话值得去反思，因为我们不把神当神，所以才会造成世界上这么的紊乱。每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会给你一个理由，对不对？我打你一拳，我会给你一个理由，为什么打你？那你为什么不能来打我？我也给你一个理由。那可是中间，如果说我相信神在中间，你会也许会经过智慧，会有一个反思，说为什么神教我是怎么样，神让我跟人是怎么样的关系，可能反应会不一样。那以自我为中心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因为我们认识神，推崇他为最高，是我们的神，所以 自我就不是在我心中这么强调。亚当夏娃第一个就是要跟神一样，巴别塔呢，那时候他们做塔做那么高，说我们也可以跟神一样。所以人一直有这个倾向，用说出来的、不说出来的、做出来或没做出来的，就是说其实我也可以到那个地方，我只要努力我也可以到那样。所以这个就是说以自我为中心，不大是用言语可以讲出来的，就是说信神的人在这边，因为我们认识到敬畏神就是承认他是神，那承认他是创造者，承认他在凡事上有安排，所以我们承认他，并不是要说我可以完全全了解你，也许你能做到的，神能够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我要靠着自己。这中间还有很多对成功失败的定义，那这里我们不是在用这种课来讲啊。不过神给每一个人创造，确实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教五六年级主日学，我在洛格教，就是建安的姊妹苏黎那个时候在管这个儿童主日学，所以就是说有一班，那个时候儿童很多，建安那个时候好像每一个年级都三班嘛，那个时候对不对？
两到三班，
很多小孩，你们可以想象每一班都差不多15个孩子，
就是每一个班级，
对，然后每一个年级都会有两班的孩子，那个时候大概20年前吧，洛哥的年轻小孩很多很多，那孩子就有些天生皮的，那中间老师我们就在谈，那有几个比较皮的男孩，他们就说是不是可以把他合在一班我来教啊，那大概我比较凶什么，那就把那班，后来就那班就跟着我，大概从3、4年级一直到6年级，那一班是特殊的，那个女孩子会坐起来，男孩子讲不好了过去就打一拳的那种班。那可是呢，我那个时候跟神祷告，我给他们一个唯一的就是说，神造每一个人都认为你这个孩子是一个杰作，因为神在创世的时候每件事做完都说这是好，所以每一个人都神就很多孩子这样认的，因为他们从家里从学校得到的印象不是这个，你这个没做好，这个不好，你规矩不好，你什么总是告诉你你很多地方不好还要努力，可是跟他们讲说神认为你就是最好的，说他们的自信心就起来了。中间就有孩子会出来讲说就是会有些压抑什么在心里面说啊，他们都不想活啦什么的，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压抑。可是在这边我们看到以神的眼光来看事情的时候，不是我们人看，我也许运动很差很差，可是我周围的兄弟姐妹朋友都是很运动健将，我是不会很难过，我运动不好，可是我一直都是住一个教会学校，就是说管理很严，每一个宿舍是10个男孩子，那这个10个男孩有一个用意，就是说10个男孩就是一个队，就是运动打排球打篮球打足球，就这么一个队。那在中间这个10个里面只有我一个是最不会运动的，可是呢我们那个10个人呢就一直得奖，每年都得冠军。后来有一次同学会的时候，他们就讲说哈，你就是那个奖牌最多从来不上场，对，不过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所以中间没有那个压力。不过你可以想象到，如果说是另外一个环境的话，人家可能会给你很大的压力，对不对？所以不再用人的眼光看事情，而是用神的眼光看事情，这是我们今天如果可以得到一点的话，就是这件事情。遵守神的律法，刚刚我们稍微提到神是像工程师啊，他造出一个东西，那我们遵从他律法，只是照着他给我们的蓝图来过日子，他给我们量定的道路来走。那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自己在从日常生活上可以感受得到的东西。 做合神心意的抉择，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智慧的一个最终的原因啊。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事情，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有没有，叫 AA，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一个 association， 就是英文翻过就是 alcoholic anonymous， 就是不记名的，中文怎么翻译？不记名的醉鬼、酒鬼，就是有人喝酒已经成了瘾的时候，他们会在一起一个戒酒的。那戒酒是一个基督徒他卖讲的，他说一个人的智慧就是知道什么事情我可以做，我该做，我要做。另外就知道有些事情我不能知道是神所定的，我就不去抵抗它。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受到罪恶的辖制，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不是说你自己去征战，可是你自己也有一些你的责任在。他就把人的责任跟认识神的权柄有一个解释。所以让神敬畏神的人，敬畏神让人考虑到永恒的审判应许，而非仅仅看重眼前的利益，这是长远的眼光，使人在做抉择的时候能做出更智慧的判断。所以这句话可能我写的不对，用智慧做判断，不是做智慧的判断。这是因果关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因是敬畏耶和华，果是智慧的开端。这不是因为怕神，对神有深刻而是对神有深刻的认识、尊重，并视为生命主宰，把神放在心中的第一位，重视他的教导、训诲和旨意。那这个是一个我不特别做提出来的，就是说哪一位，我们就是这样讲啊，哪一位在每天在跟神祷告有一次以上的啊，你们自己知道有没有十次以上的，有没有更多的。因为如果说我跟神一天只有一次，或者说有时候忘记哈，一次的话，或者是吃饭所谢饭的话，我跟神的关系几乎就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那就等你自己给我的回报。可是有些人是一直在跟，像呼吸一样，我记得建安老师也讲过一次，像呼吸一样一直跟神有来往，那神就在每一步上都有参与你做决定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人应该，信主的人应该跟神的关系，那把它放在心中第一位，就是说我们尊重、敬畏他，那他也相信他带我们，所以我就把他所有的事情都摆在他的面前。所以智慧不是世俗的聪明，而是能辨别善恶、做出正确判断、遵行神旨意的人。当你敬畏神，就能获得神所赐的洞察力，知道什么是真正有益，什么是会招致灾祸。因为敬畏耶和华才有智慧根基，并认识活出智慧来。我们敬畏他，神就会让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眼光，我们看事情会有不一样的角度，不再是从努力、建筑、比较，然后而是从神看，神在这个世上你是不是能够荣耀神，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里分了一个表啊，就把我们比较困惑的知识跟智慧来做个分别。那知识当然就是说，对事情我们获取的这个事实的叙述、经验啊一些资讯。那智慧呢，是用知识做出正确的抉择。那功能，能够洞察事物的真相，知识哈，是知， 那做出行，做出来行出来是行，是智慧。那所以智慧是知识，是智慧的基础，是开端，是知识是最高，是知识的最高成果目的。那反面呢，就是无知跟遗忘。所以在这两个，我们来做个比较观察块。知识是什么？知识是累积很多东西，知识是经验，知识是我们外面收来的资讯。那智慧呢，是用这个知识做出一个决定。所以智慧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讲的一个聪明的一个定义，不是那么狭窄。这是神向我们启示，所以智慧是做出选择行出来。所以在中国的哲学讲知行，王阳明，我不知道是大家是不是对王阳明会比较不，我们基本上是觉得说知难行易，对行不大注意。所以你叫知，那这边讲说知是个开头，智慧是行出来，所以这个是知行中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收集很多智慧，这个用了我自己的聪明才智，用现在这个 internet 有这么方便，可以收集到很多以前我要到图书馆去翻好多资料才找到的东西，现在一下就找到了，对我来讲是好。可是重要的是用这些东西要做决定，你要怎么做，这个是要回到神的面前。这是因果哈，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诗篇111篇这边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遵行他命令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箴言19:10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自身者就是聪明。这里提到智慧，也提到聪明，可是一个连结就是说，敬畏就有聪明。在圣经里，敬畏智慧并非并列的关系，而是严谨的因果关系。那智慧的判断是明智的抉择。所以举个例子，我就用几个圣经上的故事举例子。那约瑟拒绝诱惑，这个智慧，他的主人，他那时候被卖去埃及做奴隶，被卖到一个大官家里面，波提法家里面做他的管家，因为他聪明、年轻、能干，所以这个老板呢，这个就很相信他，什么事都让他弄。圣经上讲说，生活上所有东西都是他来帮他整个家来做主。那可是呢，这个波提法的太太呢，就看约瑟年轻漂亮力壮，想要引诱他。在这些波提法妻子引诱约瑟的时候，约瑟并非考虑说会不会被发现，就是我这样偷偷做，会不会有人看见，心里只想说我怎么样下一步怎么样把它隐藏起来，而是跟波提法太太讲说，我怎么能做这件大恶得罪神。我们在碰到问题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例子啊，对男生会有很大的一个提醒，我怎么能做这个大恶得罪神。他把神摆在第一位，是要荣耀，不是得罪。那结果是什么？因为他敬畏神，他避开可能导致身败名裂的道德陷阱。后来虽然说他当时被处罚，我们敬畏神，选择合神心意的，并不表示万事顺利哈，会有适当的结果。等一下我也给你们一个例子。那后来我们看到约瑟，神在约瑟上给他的智慧是说他有解梦的能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国王给他做宰相，而且用了这个箭收集粮食存起来，解救了埃及跟周围地方的这个饥荒的问题。我们讲说要得，要会敬畏神，不见得是马上有好处。我记得我那时候在上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我现在是已经退休，我那时候工作的时候，做了一个很喜欢的工作，可是那个工作，那个公司的老板信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宗教啊，那他 就会来要他的员工呢都去参加那个。我那个时候进去，我觉得我做了很好的一件事，很快就跟人家都讲我是基督徒。结果我周围的人都去了，因为去那种一般的邪教都会有个问题，就是你一进去就要发毒誓，啊，全部人都去了。哎，我就奇怪，怎么从来没有人来找我？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因为神在保守我。另外也在工作的时候发生的，老板做了一些事情，我说我不能参与，就是他们会机票上改名字啊什么，这个在好几十年前的事情还做这种事。结果后来那个我那个老板就跟我讲说，你可以信你的神，不过你在我做你老板的话，你一辈子不会升级。我回来跟我太太讲，我心里面是蛮难过的，不过里面很平安，因为我没有做那个不讨神喜欢的事情。是难过是很难过，因为别人在你旁边就会这样神拿加钱，他就跟你讲了，你不会有。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在人生里面会要做一个这个决定。我最大的一个决定就是说，最大的一个劝勉就是给你们劝勉，就是说不要怕在众人面前承认你是基督徒。你一承认他，他就承认你，他就开始保守你。你在人面前不敢说我是基督徒，那因为你在人面前不荣耀他的名，他神说他也不会在关系上保守你。所以我们要的是神的保守，不是人的保守。我只是讲这件事情。尼尼微王，尼尼微王是你知道北国是被亚述灭掉，亚述就是尼尼微，所以尼尼微跟以色列人是一直有这个关系。这个时候呢，约拿被差去传的时候，大概时间是北国的耶罗波安王二世的时候。耶罗波安是一直扩张领土，是很强的王。可是尼尼微亚述人是很残忍的，他们是把人杀了，像剥皮，有那种盐池让人死啊什么的。以色列人知道，所以约拿很可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根本不想就传讲跟尼尼微传福音，说他们会毁灭，不希望他们得救，毁灭掉就算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人我们就不想去传福音，啊，就觉得说这些人我没有负担。可是约拿还是去了啊。他说切实跟百姓讲说，切实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这是对神权威极大的敬畏。那结果呢，约拿传出去了，这个敬畏是让这个产敬畏产生智慧，让他们意识到唯一的生机不是防御或逃跑，而在于回转向。当这个讲给尼尼微人，从王道之下所有的人，他们知道要敬畏神，产生极大的敬畏神。他们知道说不是逃避，不是把它当作耳边风，而是确实的悔改。这个是对一个先知，虽然他不愿意做，不过神有他的旨意啊。那在埃及王法老，我们知道埃及王那个时候法老已经摩西的后世已经对以色列人生得那么快，神那么祝福他们，很讨厌他们，所以下令所有希伯来新生的男孩都要被杀死。那接生婆呢，也是用的是希伯来的女人，啊，那接生婆就是敬畏神，不遵从法老的命令，在出埃及记一章十七节，他们看重耶和华的旨意胜过法老的权势。结果呢，神因着他们的敬畏，因为这个接生婆的敬畏，赐给他们智慧去应对法老的审判，那给他们成立了家室，他们敬畏不止保持了犹太人的后裔，也赢得他自己，啊，神的恩赐。另外一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面对的火窑，选择不拜偶像。 丹羽的三个朋友，他们拒绝下拜，对尼布甲尼撒王的金像祭下拜，他们对王说，神能够救我们脱离火窑，即使神不做，他们也绝对不侍奉别的神。这个给一个外邦的神的感觉是，这是唯一的神，他可以救我，他也可以选择不救，不在这件事上显明他的神迹，可是我绝对还是不敬拜你。这个是荣耀神的名，这是敬畏。所以呢，他们被扔进火窑，连头发都没有烧焦，这是一个见证。所以神要在我们在世上活，是要的是一个见证。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见证，我们跟别人谈我们得救，我们的经历是一个见证。那圣经上有一些人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软弱啊，自私，错误啊，决定啊，但一开始产生敬畏神的心后，就产生巨大的改变。我这边有大概在圣经上搞了三个例子。亚伯拉罕，我们知道这个人在真正读圣经故事的时候，为什么神会选择他，我那个时候也确切。他两次骗人家说他太太是他的妹妹，还不是一次，两次，对不对？在创世纪十二章二十节，显示他畏惧人的权势过于畏惧神，是不是这样？他自己都讲的理由嘛，说如果说你是我太太，也许人家会杀我，那你就装作是我妹妹。什么叫装作是我妹妹？就是人家把你抢去做太太的话没关系，对不对？如果说我太太的话，你要把我杀掉的话，人家一定要把我杀掉才会抢你。我也不知道莎拉有那么漂亮，那时候她不好睡。我确实是在神的故事里面是很多神能够成就的事情，我们现在也是想不通。不过亚伯拉罕确实是因为敬畏怕人，所以做出不敬畏神的事情。人对妻子是应该完全保护，是神所定的，对不对？那他既然可以跟他讲说啊，这不是我的太太，是我妹妹。可是最后他献以撒的时候，神说你要把你儿子献，以撒他唯一的儿子，是在他神的应许，在他年纪极为老迈的时候生的。他很清楚这是神给他的，因为神在创世纪十二章已经给他应许，你的子孙会像海边的沙，天上星一样多。可是一直没有，他一直说啊，是不是以利以谢可以做这个，在我们家生的可不可以做？神说不是，只有说从你出来的才是，从撒拉出来才是。所以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那我们自己想想看，神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会怎么想？我一定抓着，一边感谢一边抓得牢牢。神在跟你讲说，你把这个再放掉，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亚伯拉罕就献以撒，最后一刻神阻止他，神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不再因恐惧说谎，他敬畏神，得到神的应许，万国都要因他祝福，因为神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变成祝福，祝福万国。所以在福音，我们讲说传福音开始就在这个时候神迹点出来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变成了全世界的祝福。所以我们现在得以有这个身份，信了耶稣成为神的子女，这个原来是神的拣选，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现在我们进入这个福分。那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首都，残暴文明，对神毫无敬畏。先知约拿进城宣告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尼尼微王下宝座，披上麻衣，坐在会中，下令全城百姓和牲畜都要禁食悔改。神查看他们的行为，在他们离开恶道，就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一个原本注定毁灭的国家，因为开始敬畏神，整个民族的命运得保住。这也是圣经上的一个例子。那保罗的例子是最好的。他那时候还叫扫罗，他自己以自己的这个背景，他是法利赛人，这个很正统的法利赛人，受到最好的这个圣经的教导，非常严谨。他认为说打压基督徒，那信这一道的人，他一定要把他们抓起来，这样的话抓起来，把他送给官府，那很多都被处死啊，或者说被关起来。 那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的傲慢，因为在他的宗教犹太教里面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对，这个是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在某些行某些地方我们是比别人强很多，他在这样非常傲慢，他去对那些基督徒要把他们捕捉起来，在大马士革的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就做这件事的路上被光照耀，耶稣对他说说话，主耶稣对他说，他第一句话问说，主我当做什么。他放弃了高位法利赛人的地位，成为敬畏神的使徒，一生忍受饥寒殴打监禁。他是，这也可以是我们的例证啊。他是知道神，他非常敬畏神，可他不知道当神跟他真正讲话，他马上认出来就是这位神。原来可以像约伯一样是听闻的，现在是他自己碰到。所以我们真正在求圣经上说求神的智慧，真正求神就清楚跟我们每个人印证他就是那个神。他马上改变，而且后面他保罗自己讲，他忍受饥寒殴打监禁干嘛，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神给他安排的道路，他的负担是这样，他就做了。这个就是得到神的智慧。所以我们下面时间也差不多哈，现在还有几分钟，我来解释一下。在世俗的智慧相对哈，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间智慧，在神的眼光是愚拙的，害怕在人面前见证神。而真正的智慧则是敬畏神，遵从神的带领和见证神的荣耀。但是人都害怕得罪神，失去神的祝福，却不是很在意要让神的荣耀。这句话我把它特别圈起来，我们很在乎得到神的得罪神，很在乎要有神的祝福，可是我们很不在乎神是不是因为这件事被荣耀。神要的是荣耀，我们见证他的荣耀，可我们要的是我们借着神得到的好处，对不对？千万不要处罚我，保守我，我有什么需要你要给我。可是神在什么事上得荣耀，我们不大去想这件事情，在我们祷告中也没有常常提到神你的名被高举。那在希腊原文中，这里的智慧哈、智慧 Sophia 就当它与希伯来文的 Yera 敬畏脱节，就变成以自我为中心。刚刚我们也提过，是重复的。所罗门敬畏神，向神求智慧，为了治理国家，能够治理神的百姓，也是为了荣耀神。可是所罗门到老的时候，他变什么样？人会不会变这样的？我们曾经跟在神面前非常荣耀，很非常得力，那过一阵子会离开。就刚刚我们好像也提到，就是有人本来很敬畏神，到最后会离开，那这也是给我们自己的提醒。就敬畏神是求神一直保守我们，不要在凡事上会有落下来。那最好是有团契、有朋友互相可以提醒。好，现在就两个题目，第一个是分享一个世俗的智慧跟神的智慧截然相反的真实例子。那在这个实例中，你认为如何能敬畏神而活出神的智慧？另外一个，请分享因惧怕人而失去为神做见证的机会。现在反思一下，你会如何克服类似的状况？